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又能再次见到大家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啊，谢谢你，就像刚才诗歌唱的，我们的心爱你，我们来到你的殿中就是要来见你，要来听你的话语。你的话是我们心灵的粮食，只有吃饱了喝足了，我们才能活下去。求圣灵今天亲自的教导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明白，明白你的心意，成长起来，体贴你，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。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今天的题目呢，是我看你为宝为尊。每一个人都渴望被珍惜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喜欢被忽略。孩子喜欢渴望父母的肯定，妻子渴望丈夫的珍惜，丈夫渴望妻子的尊重，老人渴望被人纪念，朋友渴望被理解。因为每个人的心里呢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到底重要不重要呢？很多人一生呢都在寻找答案，有的人呢就用事业来证明我是重要的，有人呢用财富来证明我的价值，有的人用地位来证明，有的人用别人的掌声来证明。但是今天呢，在这个经文里面，神却对我们说了一句话，非常宝贵的话，就是43章的第四节：因我看你为宝为尊，又因我爱你。哎呀，这个是圣经中最温柔最宝贵的应许之一。我们短宣队呢，每天在外面呢都要集体灵修，大家都轮着来带。那每一次呢，神都跟我们哈、说好多的话。这一段经文呢是Daisy 带的哈，他在我们离开夏洛瓦最后的时候，我们房间都退了，我们去到咖啡店里面，我们专门找一个地方要去灵修，然后我们才出发去 Moss。 那就在那里读到这一段啊，当时读的时候呢，那我非常的感动哈、就是看到这几个字啊。我看你为宝为尊，哎呀，就好像看到了主耶稣的眼睛啊！我抬起头来，好像看到主耶稣的眼睛，发现他正在看我啊！我竟然跟他对视了啊！两个眼睛，一个眼球写的为宝，一个眼球写的为尊，哇，那个深邃的那种眼球啊，在人间就没有见到过啊！我那一刻呢，我就。简直受不了啊！简直受不了啊！这个眼泪夺眶而出，奔涌出来，就是完全不能止息。今天讲这一段呢，就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哈、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看到神的注视我们的眼眸，希望大家都能看到这一双爱的眼睛啊，能够感受到神的爱。而且呢，我们能够陶醉在当中。今天的大纲哦，神看他的儿女为宝为尊。第二个呢，是神所爱的百姓是他的见证人。第三个呢，神仍在寻找他所爱的百姓。我们再来看神的话，听我读哈，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。创造你的是耶和华，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位，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招你，你是属我的。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；你趟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；你从火中经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 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你的救主。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，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，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，又因我爱你，所以我使人代替你，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。不要害怕，因我与你同在，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，又从西方招聚你。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，对南方说不要拘留，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，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。大家看到的这一段经文呢，它的历史的背景啊，它是写给就是先知以赛亚写给将来啊，将来要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的百姓写的。那个时候还没有被掳，但是呢，北国以色列已经被掳了，他们已经被亚述国在722年主前722年呢已经被灭国了。那南国犹大还存在着呢，但是呢，他们还不以此为教训，还在继续的呢不听神的话，继续的背逆神。那先知就预言说呢，你们终将要被掳到巴比伦去。先知说话都不好听的，先知报告的都不是好消息，都是警戒啊，都是警告。那对于百姓来说呢，他们呢就是他们听到了以后呢，面对他们的是什么呢？国家灭亡了，圣殿被毁了，家园啊失去了，成为亡国奴了，就是你们没有未来了。那他们这个时候心里还问，那神还爱我吗？那神是不是已经把我们丢弃了呢？我们就没有未来了呢？所以以赛亚书43章在被宣告的时候呢，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一个光景，不是在一个得胜的平安的平顺的光景中，而是在他们前面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候，就是在他们以为其实神已经遗忘我们了啊，不管我们了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发出来的这个宣告，神说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是属我的啊。然后又说，我看你为宝为尊，又因我爱你。我们看到这不是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是一个被神的恩典挽回过来的故事。神怎样呢去把这个被掳的以色列人怎么爱他，把他挽回过来，今天也照样爱我们啊。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个经文里面深深地看到神是怎么爱我们的。我们看神是怎么爱我们的，我们看到第一节哈，他就说，雅各呀，创造你的耶和华。神怎么爱我们呢？他创造我们，我们不是偶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，不是偶然来的，是神创造的。神认识我们，他知道我们，他创造我们一定是有计划的，有目的的。所以他对我们的爱，第一个是创造了我们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也是看到接着他就说，我曾提你的名招你。我们是被提名招的，他不是在人群中随便选一个，神是有拣选的，他认识我们的名字，他认识我们的故事，他知道我们的经历，他认识我们的眼泪，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啊。我们短宣队出去呢，就接触了好多人，去到不同的地方都是陌生人，但是我们要去传福音，就要主动的勇敢的去认识那些陌生人，特别一看到华人我们就会走上去跟他打招呼哈。那我们就认识之后知道，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哈，然后如果人家愿意攀谈呢，哎，才渐渐的知道一点点他的故事啊。但是神一开始就知道我们，他一开始他就认识我们，知道我们的名字，知道我们的故事，什么他都知道。这就是他提名招我们爱我们的一个表现啊。那在第一节下面他招我们之后，他说你是属我的， 这是一种什么爱呢？就是归属的爱。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对吧，弟兄姐妹？我们都很爱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自己的孩子，自己的家人，自己的宠物，还有自己的照片，属于自己的回忆，种种东西，凡是属于自己的，就觉得特别宝贵，我们家都宠狗啊，宠狗。我们第一个大狗呢，就是离开以后呢，关于它的那些东西呢，都被小孩保存着，特别老二哈，他把那个第一个狗没有最后没有吃完的那个零食，就一直放在他的那个盒子里，然后把它放在他房间里面最好的那个位置上，很占位置啊，谁也不能碰。他说那是他的，就是我们对于属于自己的东西啊，特别的宝贝和珍惜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种归属的爱。神说什么？他说你是属我的。那第二节里面呢，他说我与你同在，这是他对我们爱的另外一种表达，就是同在。在这里你看到他没有说没有困难啊，他说啊，你从水中经过，然后你又从火中经过，不是不会经过，会经过，但是你经过的时候我跟你同在啊，这个就是多么宝贵的应许。那神爱我们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我觉得这个第四节特别震撼呢。先讲后面，就说我使人代替你，我看你为宝为尊，我使人代替你。哎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？他举到例子啊，你看上面有讲到三个国家，埃及、古时、西巴，哇，这些都是当时啊特别强盛富有的国家。他说我要让他们代替你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他说我宁愿付代价，我也要把你给救回来。那这一切都是在指向一个更大的救赎啊，不是埃及做赎家，而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做了我们的赎家，是他亲自做我们的赎家来代替我们。这十字架就是神爱的最高峰，大家看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啊，看他听神对我们说，你值这个价，因为他看我们为宝为尊，我们值这个价，他看我们值这个价。很多基督徒呢知道神的存在，但是不一定真的相信神爱我。神真的爱我吗？神真的爱我吗？今天神要告诉我们，他真的爱我们。你不是被遗忘的人，你是神眼中的宝贝，神看你为宝，为宝贝，为尊贵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习相信他的爱。我们不容易相信别人爱我们，是吧？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真的是爱我们，我们要相信，而且要享受，学会享受神的爱。我们来看第二点哈，就是神所爱的百姓是他的见证人。听我来读第八节到十三节，你要将有眼耳瞎、有耳耳聋的民都带出来，任凭万国聚集，任凭众民汇合，其中谁能将此声明，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？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，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。耶和华说，是我的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所拣选的仆人，既是这样，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，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。在我以前没有真神，在我以后也必没有，唯有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没有救主。我曾指示，我曾拯救，我曾说明， 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。所以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也是神。自从有日子以来，我就是神，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。我要行事，谁能阻止呢？那弟兄姐妹，这一段呢，我们看到神不单单的要我们享受他的爱，神还要给我们一个使命啊，就是说我们呢是他的见证啊。这个第十节这句话呢，是我们这一段的一个核心，就是神拯救百姓啊，不是要让我们躲起来哈，他爱我们不是要让我们躲起来享受，而是呢要去见证他。我们很喜欢在主的爱里面享受，是吧？我们在我们熟悉的这个环境中，我们的好朋友啊，我们的小组，我们的团契，哦，我们好享受，我们在一起读经祷告唱诗，我们太享受了，很好。神是要让我们享受他，但是呢不单单是享受啊，他要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。见证什么呢？我们看十一节啊，见证第一个见证呢，就是说只除他以外没有救主了，只有耶和华是真神。因为今天世界上啊，还不认识主的人，他们相信很多东西，相信啊金钱啦 啊能力啊关系啊科技啊，现在相信 AI 呀 啊相信自己啊，但是真正能够救人的只有耶稣。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哈，大家都有不同的就是相信观念哈。我们怎么见证耶和华是真神呢？因为他们还有很多民间信仰啊，信佛信这个信那个，很多民间的信仰，那你怎么去见证只有耶和华是真神呢？最核心的就一个，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没有哪一个能有这个，只有在基督信仰里面才有这个。我们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死亡，谁能战胜死亡，谁就是真神。唯一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死了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就是真神。这个在哪里都没有，只有在基督信仰里才有。所以我们把这个核心说出来，只有耶和华是真神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见证神真实的作为。因为前面第八节说啊，这是给我们说的啊，他说你要将有眼耳瞎有耳耳聋的民都带出来。哎呀，想象过没有吗？将瞎眼的，有眼睛但是看不见，有耳朵但是听不到的人，要把他们带出来，要让他们明白，要从黑暗当中把他们救出来。哇，这个有多难啊！不能只用大道理啊，不能只用道理，道理一定要讲清楚，但是不能只用道理啊。那要用什么呢？要用百般的智慧啊和努力，这是不容易的啊，一定要努力，想尽一切的办法找到任何的一个切入点。那其中呢，其中之一呢，就是生命的见证哈。因为传福音它不是一种宗教的推销啊，信吧信吧呀，信了就有福了啊，信了以后身体就好了，出入就平安了啊，你生意就兴隆了啊，然后事业都很成功，家庭很幸福，儿女很听话，顺风顺水，信吧。你看我们都信了，那我们要见证什么呢？我们要见证的，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，神怎么改变了我的生命，我的性格，我的脾气，我的坏习惯，神是怎么救了我，救了我的家，救了我的孩子的。我们每一次洗礼的见证啊，都是在讲生命改变的见证，这是一个哈。我就是用一些短宣中我们碰到的见证跟大家说一说。大家从我叙述当中你就能感受到怎么样把眼瞎的耳聋的领出来，因为神这么的爱他们。那这次去比利时，我们就去到莫斯，在莫斯的时间住的比较长，那我们就去那个探访中心广场上的一家华人开的寿司店。我们去年传福音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去给那个店的老板娘啊，去嘛就找大人嘛， 就去给他传福音，但是他就是忙来忙去，忙来忙去，前前后后，他就不能停下来。我们就追着他，他不想听啊，也不想信。哎，在旁边这个8岁的儿子，他听了，他说我要信哈，啊，就给他做了决志祷告，结果他就信了。我们去年走的时候还送了一个书包给他。那我们今年再去呢，就去探访这个小朋友，他一见到我们就非常的亲热。他说啊，我每一次用书包的时候我都想起你们来啊。他妈妈也很高兴，这一次就对我们很友善了，然后就啊请我们吃寿司，中间这个就是他妈妈。那中间这就是他妈妈哈，请我们吃寿司，然后他家的寿司真的是全城第一味的，哇，味道真好真香啊。然后吃完了以后怎么说都不收钱啊。那当时呢他的腿是被烫伤了，2度烫伤啊，然后呢他刚刚看了医生才给他包好，然后他呢还是不停的忙碌，因为他生意很好。我们看到哈，这个她也是单亲的一个姐妹啊，她那么努力的在做工啊，那么勤劳那么努力的在做工啊，因为她相信只有这样的努力才能活下去嘛。那我们离开的时候呢，想就说哎呀，能不能为你祷告吧，那她都停不下来，说一两句马上，你看那又来客人了啊，一看就要忙什么，就像个泥鳅一样，根本就抓不住啊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跟他说话，因为他根本就不停下来。那几天之后呢，我们又带人去看他啊，我们是给另外一个人传福音，让他出来吃饭，又去到他的店。那这样就是看一次熟悉一次。我们去了以后他很高兴，但是他还是忙来忙去不肯停下来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杨帆传道就提醒我们说，我们要勉强人进来吃主的筵席。我们说对哈，我们一定要勉强人，因为我们今天走了，明天我们不知道去哪里，可能不一定再见到他了。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啊，让他听到福音哈。那这一次呢，因为他的鼓励就鼓励到我们，你看我们几个人把他团团围住哈，嗯，然后勉强他，你就跟我们做决志祷告吧，我们说一句你就说一句吧，这是勉强他的，因为他没有反感哈。因为我们也去勉强别人，别人根本就不理睬你，根本不会听你，但他就好吧好吧，就终于我们把他路都堵死了，他就开口啊，就关键呢邀请耶稣进到他心里，关键承认他是罪人，然后邀请耶稣进到他心里，这就像什么，好像把一粒种子接力的拨到这个泥土里面，找到一个空隙把种子给拨进去那样。哎呀，怎么把瞎子跟聋子领出来呢？就是这样，很努力的哈。你知道真的很奇妙吗？一做完祷告，哎，他就顺服了，他一下就软下来了。怎么看得见呢？他不跑了，他站住了。哎，我们看他不动了哈，赶快拿出一本那个单行本的马可福音，啊，那杨帆传道赶快翻到主导文，赶快跟进，跟你讲怎么祷告。我们走了以后，你就这样祷告。你看主导文一句一句跟他念了，然后简单解释，哎呀他站着听啊，他不跑了，赶快再翻到8幅，然后再读一读，再讲一讲，哎呦他竟然站住了啊，一直站着听我们讲完啊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接触他好多次，他竟然能够站住，这么大的变化，为了因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进了他的心，好奇妙的，好奇妙的，耶稣进了他的心，他一下就顺服了。哇，这个大家想一想哈，后面还有也是一样的哈。只要耶稣一进到他的心里面，我们如果给人传福音就是勉强，他愿意吗？不要去辩解那么多，不要去做那么多，只要你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把耶稣请到心里，奇妙的变化就发生了，能看到的，能看到的。第二个见证呢，就是我们也是在街上啊，去进到那个店里哈，是一个外卖的店，一对越南华侨夫妇，他们都是年长者了，他们不是不聪明，不是不能干啊，他们只是长期被错误的观念捆绑着， 那个时候呢没有什么客人，他们所以愿意攀谈，没有把我们赶走啊，愿意攀谈，也没有说不理睬我们。那个婆婆卡在哪儿呢？卡在说，哦，我行善就好了嘛，然后说，哎呀，这个信了你们这个就要每个礼拜要去教会，我可没有那个时间。最后呢我们就一次次的陪伴，一次次的解释，最得打动他的是什么，就说到，哦，你说有最后审判，那我请律师咯。我们说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那个时候最大的律师就是耶稣啊。哦，他一下就软了，他没想到站在那里啊，哟，最大的律师是耶稣，没有机会再请律师了。哦，他卡在那里啊，就是我们就这样跟他说。然后那个公公呢，公公卡在那里，卡在祭祖。他说啊，他们家有的人信了耶稣以后回去就把祖宗的牌位都砸掉了，哦，让他很生气，他气死了，他很反感。哦，那我们告诉他这有误解啊，神是最看重孝敬父母的啊，这个在人的关系当中孝敬父母是第一位的，你们纪念祖先是肯定没有错的，这个祖先越往上越往上，你知道最早的祖先不就是神吗？那你在纪念祖先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把他比神还要高哦。好，跟他一讲，哎，他就不反感了哈。那还有一点呢，他就卡在杀戮上，他就说哪里有神，这么多的杀戮，你们应该到加沙去看看那个地方多么的需要福音，需要拯救，哪里有神？因为他心里面那个公义的心，他就很激动啊。我们就跟他讲罪，这个时候讲罪，哎，讲一讲哈，哎，他的心就软了。哎，我们看到公公婆婆的心开始软了，然后同样的办法，赶快拉着他们的手，来，我们在一起来祷告，我们说一句，你说一句，关键是我们是罪人，把耶稣亲到我们心里。啊，就是这样，他们就愿意啊做决志祷告。一做完以后，这个婆婆马上说：“哎，在我小的时候，我听过信耶稣得永生，其他我都忘了，我只记得小时候大人说信耶稣得永生。”哇，弟兄姐妹，你看到小时候对人的影响是多么重要？他都年长了，从越南来到了比利时，中间不知道转了多少，现在来到比利时，小时候听到过，哎，晚年的时候在比利时被一群从加拿大来的基督徒带着信主了。哇，这一刻让我想到神所爱的羊啊，他一定会把他们找回来的。那我们去，我们走出去，神就让我们参与这个寻找迷羊的工作，就这样把他们带回来了，太奇妙了。弟兄姐妹，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哈，其实许多人他不是故意要拒绝神的，只是他们还没有明白，没有明白。所以神说呢，你要去把那瞎眼的明啊，耳聋的这个明啊给带出来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不要在这等着，不要等着啊，我们要走出去去找，去把那瞎眼的耳聋的神的明给带出来。那第三段呢，神仍在寻找他所爱的百姓。我们最后一段我来读哈，14节到21节。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，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因你们的缘故，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，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，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，是创造以色列的，是你们的君王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，在大水中开路，使车辆、马匹、军兵、勇士都出来，一同躺下，不再起来。他们灭没，好像熄灭的灯火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，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，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，因我使旷野有水，使沙漠有河，好赐给我的百姓喝，我的选民喝。 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，好述说我的美德。第三段出现一个很重要的画面，我们看十六十七节，就是出埃及。神怎样拯救以色列的呢？十六十七节给我们看到这个出埃及啊，前面是红海，后面是追兵，左右都没有路，以色列人以为完了，结束了。但是神呢，却分开红海，啊，开出道路，把后面的追兵全部都消灭掉，一个都没有剩下，然后把百姓带出来。然后十八节，神说不要纪念从前的事。这说不是说不要忘记恩典哈、不是说你要忘记恩典，而是说你不要把神就限制在过去了。因为他说他要做一件新事。十九节说他要做一件新事，这件新事就是我要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对于被掳的人啊，以色列人当年他们被掳的话，就这是不可能的，再回家乡了，不可能的。那对于今天我们要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呢，好像我们觉得很多时候也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就在这不可能当中，我们经历到神的心事啊，我们出去天天都在经历。我还是再继续讲短宣的见证啊，就是这个见证呢，这真是一件新的事情，没有想到的，能够在布鲁塞尔的比金教会开布道会，是一个音乐的布道会。那我们都去了，这是第四年了。那这个这在那里是时间最久、最传统，也是原来比较大型的一个教会，但是现在它在一个很低潮的状态中。那他们的邓牧师呢就说你来了，来讲一次道吧。我就想到好的，那我们的短宣队员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就自己去，或者我带一个姐妹去，我就去一般的讲道就好了啊。原来呢就是这么想的啊。那可是后来呢，当我们知道突然有一批慕道友要来啊，而且是喜欢唱歌的音乐的人哈、他们要来，而且都是大部分都是没有听过福音的，我们马上就要把它改成一个音乐布道会。我说这下糟糕了，我们原来就是去五个人，我们没有一个懂得诗情的，也没有专业的哈，这个怎么办呢？因为我们想对于音乐人，他们都是很情感丰富啊，他们不要听什么大道理，但是音乐呢能够打动人心，当这个音乐响起来，这个音乐的旋律能够把人的心门打开，然后去思想一些平时都不思想的事情，比如说人生的意义啊怎么样。但是你不能唱歌唱跑调，音又弹不准吧，所以一定得要找这方面的人才才好。到哪里去找呢？马上就要出发了，别人有什么都安排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祷告之后呢，突然呢就有两个年轻的弟兄出现了、他们就是多伦多华人浸信会的两个弟兄，他们是有音乐专长的，两个又是有宣教心的爱主的弟兄。那他们还有自己原创的诗歌，又能弹又能唱，而且呢当中一位弟兄他是在航空公司工作的员工，所以他要飞到什么地方说走就走的，而且可以带人走的。哇，就是这么好，他们就利用没有假嘛，就利用周末三天往返，全力的去支持这一次的布道会，特别在音乐上，带着自己原创的诗歌跟他们生命改变的故事，他们往那儿一站，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啊！哎，真是太好了啊！然后到了那以后，因为他们当天呢，又是这个国家的马拉松，街道都改变了啊，交通都变了，而且这个有一个合唱团都是慕道友要过来，那怎么来呢？这也是个问题。然后他们来了以后都是分散的，都要请人家吃个饭嘛，那店都关门了，到哪里去给他们弄饭吃呢？哇，这个因为他们聚会的时间很早啊，9:30就聚会了，11:00就完了，接下来他们要去做生意了嘛。哇，这个真是把我们就是觉得好难呀，这个怎么办啊？到哪里去找吃的呢？不像在加拿大， 随便我们订一个他就送来了，没有这回事。到哪里去找吃的呢？哎呀，你知道吗？突然呢，就有两个姐妹主动出来承担，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刚刚去过那个兰州拉面店，给他传福音，给他坚固信心的那个店主，我们给他打电话，他能够把卤牛肉给送来哈。哦，你知道许多不存在的资源，就在那一刻哈，哎，一个一个出现，一个一个出现，啊，就让我们看到，这不是旷野开道路，沙漠开江河吗？啊，让这次音乐布道会非常的顺利，而且确实挺好的，啊，大家非常的专心，也很感动人心，所以这一次这个。因为这个布道会，我们就可以跟比翼教会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合作的这样一个关系哈，啊，非常感恩哈，非常感恩。那就要下面讲一讲这个，就是布鲁塞尔的这个卢老师，他是音乐的老师啊，皇家音乐学院声乐的这样的一个老师，就是他在带着这个阳光啊。合唱团来到我们当中的，那说他的时候呢，就要说到谁是联络人呢？那几十年前，神就把张弟兄，就是这个穿红衣服的啊，这个弟兄，他这个是在蒙崔欧的照片啊，他发来的，他也希望我讲他的见证的啊。那他呢是在中国是在西安的。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呢，因为家庭的困难呢，他就辍学了，高中都没有读完，然后就去到工作，他的工作就在农场，其实就是做农民啊。那后来呢，他就被选进到大学里面读书，之后呢，他就留校任教，那后来呢，就被公派啊去到比利时留学，是去读计算机的博士啊，那个时候都很先进哦。很先进啊，那个年代啊，而且他是拿的联合国的奖学金。那他后来呢，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那神又把他带到加拿大蒙特利尔，然后他在那里呢就听福音信主了。那他全家你看祖孙三代都信主了，那他很热心啊，他在教会里面服侍主啊，而且一直想着怎么样要把福音传给当年他们在比利时。一起生活过一起留学的朋友们，他一直有这个心，虽然他是长者呢，但他一直都有这个心。那去年十月份呢，我就去蒙崔欧，不是去讲过一次道吗？是他们的宣教年会，我就有去讲道，那就会讲到比利时的欧洲福音的需要。哎，他就在下面听到了，是非常的激动。出来以后呢，他就告诉我他的这个在比利时的生活的经历，然后他就托付我，他说他的最好的朋友卢老师在那个地方，还没有听福音，还没有信主。他说你下次再去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去找他，要把福音传给他，那也是我求之不得的啊。那我们就去了，到了以后呢，就找到那个中心的大广场，那谁都知道，那是个地标。我们就到那个地方找一个饮料店坐着，就等他来，就遇见他。那个穿白衣服的就是他。那我们也是一样，短宣队员围着他，我们就为他祷告，一定要让他把这个种子到心里面。他也非常的彬彬有礼哈，也非常的有修养，那也把他的一些疑惑说出来，我们都一一解答。最后呢，他是觉得我们太热情太真诚了，无论怎么样他都要跟着我们做觉知的祷告。当这个种子进到他的里面以后，他就变了，没有那么多的疑惑或者是怎么样。当这个他愿意认耶稣进到他的里面，好多问题都问不出来了，或者说心都软化了。让我看到啊，就是神用几十年的布局啊，跨越三个国家都没有忘记他的百姓。我就想到真的就是神看我们为宝为尊，他花这么大的功夫代价就是要救我们爱我们。 那拯救了他，他也后面带来一群人呢。这个穿红衣服的哈，他是指挥，带来的就是他们合唱团的成员，从来没有进过教会，也没有听过福音。我请他带着两首他们的诗歌进来，他们都是唱的古诗词啊，非常的意义非常的好，讲到人生的这个忧闷呐、遗憾呐、枉然呐、都是讲都是古诗词唱出来的。我们在这个布道会中就把它意义给他解释解读，然后跟圣经穿起来，音乐打开人的心，让人去思考人生的意义。因为这种效果就是真的很好，他们也反应就非常好。那希望呢，这个种子能够就在他们的心里面，希望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啊。我们就看到神牵的这个线，不但是卢老师他能够得救，他是老华侨，他在当地神所预备的，他影响的那么多的人也能够因此而听到福音而得救。再讲一个奇妙的啊，是在 Moss 的这个应姐妹跟她的一家，大家注意她脸上的表情，她的表情等一下会发生很大变化。 Moss 那么大，我们去的时候他们正在过一个屠龙节，简直人山人海，那我们就很少看到中国人啊，我们看到一个中国人都会跑过去打招呼的啊。那么多的街道，偏偏就在一个街道上遇见他，一个人坐在一个饮料店那里，一个人在那里默默地坐着。那短宣队路过的时候呢，路克弟兄一眼就看见了，赶快就上去打招呼哈，你是中国人吗？马上就打招呼哈，他也很和善。当他没说两句，他就说，你们是来传福音的哦，然后就说，来来来，你们坐下，我请你们喝水。我们都没有遇到过这样，我们遇到的都是不睬我们的哈，都是一听到我们传福音的就马上拉下脸来说，我们不信这个哈，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哈，就不愿意理睬了。我们好难得看到一个主动的啊，愿意对我们这么友善的人，然后要请我们喝水。我们赶快高高兴兴的坐下来哈，就赶快跟他传福音。这个 Daisy 姐妹就拿出来，现在 Daisy 学得很好啊，马上就拿出来一条一条就跟他讲，他就听得很认真，而且完全没有抵挡。听完了以后呢，他就做了这个决志的祷告，因为都听清楚了，他就很高兴的接受了。他就说，其实他小时候在家乡都去教会的，只是来到比利时以后呢，没有教会，所以呢他就远离了。你看哈，小时候非常重要，小时候啊给他的这个影响。然后带他做了决志祷告以后呢，我们给他一个本子，那个本子上写的，今天是我属灵的生日，然后他就写下日期，在上面签下他的名字。大家看他的脸啊，看他的脸，虽然是信了主，但是还有愁容，是不是？慢慢的我们知道了他的故事，一个人带着三个儿子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真的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第二天呢，我们心里老是念着他，第二天我们就再去找他，然后他一会儿说没有空啦，然后又一会儿说要给孩子烧饭啦，然后我们就一直跟他联系，就说这样，你把饭烧好啊，然后你再出来，我们在街上见面。那天你知道，我们就一直饿着肚子，因为我们想要去吃福音饭嘛，啥意思呢？就是要去找我们这个以前看过的餐馆的朋友，到他的店里去吃饭，但是我们想去他的店吃午餐来着啊，但是他拒绝我们了，所以我们就没吃成了啊，我们就饿着呢，就要等他。那个时候就快吃晚餐了，我们就一直饿着哈，我就记得我们两个小姐妹都饿着，就说我们去找点水果来吃吧哈。那我们在那等着，好了，他就来了。来了以后呢，他就说，现在到哪儿去吃饭？这样吧，你们来我家吧。他以前不想让我们去他家，因为他的家很小，是政府给他的一个福利房。然后他说，今天三个儿子都在家里都很乱，他看到我们好像很饿的样子，他说这样，我就煮面给你们吃吧，把我们就带到他的家。大家看他的脸哦，是吗？变了，对不对？看看， 我看照片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当他信了主以后，他的面容改变了。你看，都是用我的相机啊拍的，看看是不是变了？前面是满面的愁容，你看这，哇，这个好像很幸福的笑脸，是不是？啊，一个单亲的母亲养育了三个儿子，21岁的大儿子呢，就是已经住出去了哈。那15岁跟14岁的两个儿子呢，还在家里。啊，那他把我们带回去了，那我们就给他的三个儿子传福音啊。你看看我们的年轻的小姐妹，马上给他的两个儿子，大儿子正在那里忙他的修他的什么游戏机，然后呢，这两个儿子在那闲着，我们就传福音给他们。其实他们的语言不行的哈，中文有的只中文懂一点点，他们都是说法文的，然后这个老二会说一点英文，老三会一点点中文，那我们就用中文跟英文轮着跟他们说嘛，啊，结果他们都愿意听，都愿意听。最后这个老大呢，也给他用中文给他讲，妈妈就在旁边呢，给他解释，给他鼓励啊，啊，结果他们三个都愿意听，三个呢都相信了，三个都信了，哎呀，大家非常的高兴。那救恩呢，因着我们到他的家，这个救恩就临到了他们家，你知道，大家就一起来唱奇异恩典，就是中文跟法文哈、啊。翻出来一起唱，你知道在那个小屋里面能够想起这个奇异恩典，想起敬拜的声音，哇，你知道那个是那个是一种什么样的奇妙的感受呢？就是神在宣告这一家是属于我的。我们看到神那么的信实，他那样的爱孤儿寡母啊，那样的供应他们的需要，那样的把黑暗当中把他们拯救出来。你知道孩子们说，哎呦，我们家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人，我的妈妈也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，因为她没有朋友，只有一家人，都不是很多来往，结果今天突然来了这么多人，而且这么好，在一起唱诗歌啊，一起这样。这个在牧师街头的这个偶遇啊，不是偶然，不是偶然，是神早已经的安排，早已经的安排。感谢主啊，从一位母亲啊到三个儿子全家归主。19节到21节读给大家哈、啊。看哪、啊、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，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。因我是旷野有水，使沙漠有河，好赐给我的百姓，我的选民喝。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，好述说我的美德。身在没有福音的地方啊，开啊荒漠，这个福音的荒漠开路，就是要让他的选民到跟前来。耶稣来了以后，所有的都得让路啊，因为他才是主人。野地的走兽以为这是他的地盘呢。啊，当其实不是，只有真正的主人来了，所有的门户都要抬起头来，让荣耀的主进来。这里说，因我使旷野有水，使沙漠有河，好赐给我的百姓，我的选民喝。耶稣就是活水，人喝这个世上的水啊，不能够满足内心的饥渴，只有耶稣才能。信耶稣了，信耶稣一定要像喝水那样把耶稣喝进去，喝到肚子里面去，到心里面去。就是我们信的人呢，一定要信到心里面，像喝水那样喝到肚子里面，真的进去了才解渴。我们有的信了主好多年还很干渴，还在抓世上的东西来解渴，为什么？没有对准那个真正的泉源啊。你如果真的相信，信到心里面去，那一定是解渴的，那才是真正的解渴的。那是耶稣给我们选民喝的水。我再讲最后一个故事啊，是在我们身边发生的。我们身边的见证就是侯家龙弟兄。在疫情之前，我们还在75号的时候，他们就来参加过我们的长青团契。那个时候我们很多的社区的活动，其中最活跃的就是长青团契哈、啊。那我们跟社区建立了很多关系，就那个时候大家有认识有联系的， 啊，当周阿姨哈、啊、得知侯弟兄呢他病重了，然后就去探访，探访一发现他的情况真的很不好哎，然后说你愿不愿意让牧者来探访你？他们愿意，我们就赶快去探访，因为马上就要走了嘛，马上去探访，去探访，去传福音。啊，他一信了呢，很快啊，讲完他什么都点头，他愿意相信，已经不太能说的出话，但是还能够辨别得出他的意思啊，赶快就给他当场洗礼了。那个时候我们就去家庭营，回来以后呢，我们就去给他颁洗礼证书，就是那一天。那等到我们从短宣回来，第二天他就安息主怀了，在医院里面。昨天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安息礼拜。哇，好及时，好及时！太太呢，张姐妹，张文俊姐妹哈，她就说呢，他们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，那这个。侯弟兄呢，他过去都是很能干的人，在那些大厂，上万人的大厂的厂长、党委书记什么的哈。他说他从来不会轻易相信什么，我们跟他讲什么他都不会信的，特别是新的东西他从来不会点头的。他说你那天来的时候奇怪了，他说你说的每一句他都说是的是的，他都说好的，他都点头，他都信的。他说真是奇了怪了，他说等你走了以后呢，我又把你拿出来你给我的那个单张我拿出来，我又念给他听，然后他每一条都接受。哇，他说真的是不可思议，那说明上帝真的要救他。然后他的女儿哈、啊，他女儿说这个爸爸哈、啊，爸爸在信主以后呢他就不怕了，其实他以前很怕，因为医生说随时都要离世，因为他情况很不好了，随时都要离世，他们全家都很害怕，爸爸也很害怕。他说当那以后呢，他说爸爸不怕了，看得出来他就一下放松了，心里面就有平安，这几天就过得很平安。他说他的家人搞不清楚，但是呢他们心里都得到很大的很大的安慰。那这个我们看到啊，就是主的拯救啊，没有太早，好像也没有太晚，永远就是刚刚好啊，就在他们家这个最焦虑压力最大，因为医生说随时嘛，最焦虑压力最大的时候，最害怕的时候，就好像在旷野在沙漠要渴死了，绝望了，毫无盼望了，死神就在跟前了，这个时候哈、啊，耶稣来了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要活下去要生存的人，他能认出什么是活水吗？他认出来了，虽然他已经都到生命最后一刻，但是他认出来耶稣是活水，他要喝，他就活了，就解渴了。这些经历这些故事都是活生生的、哦、弟兄姐妹，希望能进到我们心里面去，能看到神是怎么的爱我们，怎么的来救我们。结束的时候呢，我想说我们被爱的人要成为爱的使者。神的爱不是光给我们自己享受的，他给我们的盼望是我们要成为爱的使者。整段经文最后一句呢，就说这百姓是为我自己所造的，好述说我的美德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神是怎么爱我们。看那几个字，神看你为宝一个眼球，为尊一个眼球。你去看耶稣的眼睛，那个深邃的眼球，他说我看你为宝为尊，因为我爱你。他这样把我们拯救出来，真的很让人感动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老停在感动里啊，不要老停在感动里，我们要去述说他的美德，要走出去，要去找他所爱的百姓。我们今天的问题呢，希望解决，不是神不爱我，神爱我，答案很明显，十字架就已经说明了他是怎么的爱我。他说我值这个价，他爱我那个眼睛，你为宝为尊，你值这个价，我让我的独生儿子替你。弟兄姐妹能感受到吗？神对我们的爱，我们知道这个爱， 还不足够啊。问题是什么？当我们知道自己是神眼中为宝为尊的那个人，我们是不是愿意去寻找那些神同样看为宝贝的人呢？加拿大也好，比利时也好，我们的社区也好，我们的家庭也好，我们的学校也好，职场也好，许许多多的人都在等着我们能够把福音带给他。咱们前天在这里举办那个篮球非常好哈，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把喜爱运动的家庭带过来啊，愿我们这一群啊神眼中的宝贝，不但能够感受到神的爱，而且也能够这个爱激励我们走出去，把神的美德传扬出去。好，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啊，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，你看我们为宝为尊，你曾经把我们从黑暗当中领出来，你付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生命的代价，我们感谢你。神啊，我们要说我们唯一最爱的就是你啊，今天呢求你激励我们爱你的心啊，让我们不单单感动享受你的爱，我们更愿意呢走出去，走出去把更多的人领回来，因为那些失丧的人，在黑暗死荫幽谷当中坐着的，那些眼瞎的耳聋的当中，同样是你所爱的百姓，是你眼中的宝贝。主啊，你这样的爱我们，求你让我们也愿意体贴你的心，愿意走出去，愿意为你而走出去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使用我们，让我们教会在这个地区成为金灯台，无论近处和远处，都能把你的爱、你的美德传扬出去。我们以上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